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了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了。今天呢，要到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1集的播出了。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第四次的堕落，而在人类第四次的堕落呢，我们看见人是公开的对神有一个背叛。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人的一个行动，在这个背叛的背后啊，乃是有撒旦的煽动在那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还要再更进一步的来看一看在这个背叛背后的情况。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愿意先介绍一下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一同有分享以及交通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在我们谈到了人类第四次的堕落里面提到了巴别塔，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对一般人来讲它是非常有名的啊。
对啊，我记得最近看一下报纸，还看到很多考古学家还在伊拉克的境内在寻找巴别塔的遗迹啊，而且有不少的语言学家这一两个世纪以来就在这里研究为什么人的语言有这么多的分歧。他们就在想是不是人有一个共同语言的根源，所以他们的根据呢就是和这一次的背叛有密切的关系。
高弟兄啊，那么照您这么说，人类第四次的这个堕落真的是影响深远啊。
是啊。
好，那么现在就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信息好吧。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11章里头的记载，人类的第四次堕落。堕落的人在巴别成立了一个邦国，建了一座城，并且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造一座高塔，以便通到天上。人类的第四次堕落，第一个原因就是有撒旦在人心中煽动人去背叛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人类的第四次堕落，第二个原因就是人类的背叛。在巴别这个地方，整个人类集体的背叛神的权力，背叛神的权柄。这件事情关乎到宇宙当中谁有权力，谁在地上有权柄。整个人类受到撒旦的鼓动，被煽动起来背叛神。他们宣告他们不在意神的权力，不在意神的权柄。在人类第一次的堕落，我们看见了人不用他的灵。在第二次的堕落，人是凭着他的魂在那里行动。我们看见该隐的故事， 他是百分之百活在他魂里头的人，他凭着自己的天然喜好来敬拜神，他不管神是否悦纳，他就是凭着他自己的魂。到了人类第三次的堕落，人是照着他的肉体生活行事。您看见这三个步骤吗？第一，人忽略了他的灵；第二，人是凭着他的魂来行动；第三，人完全是照着肉体来生活行动了。所以到了创世纪的第六章，人就完全变成了肉体，神无法再容忍这个堕落的肉体，于是神拆了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到了第四次的堕落，整个人类集体的起来背叛神，他们全人受到撒旦的鼓动来背叛神。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会发现在我们里头也有这四件事。有的时候我们不用灵，有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魂来行动，有的时候我们更糟了，我们完全是照着自己的肉体行事为人。甚至在我们信了主，进到教会生活之后，在我们里面仍然有撒旦这样的煽动，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撒旦要在我们的里面再把巴别塔建造起来。什么时候我们说不在乎神了？那就是我们想要自己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了，那就是撒旦煽动出来的背叛。在人类第四次的堕落当中，堕落到了极点，已经摔到了山谷底下。这一次终极的堕落，终于使神放弃了亚当族类，神决定放弃受造的族类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受造的族类已经成为没有希望的族类了，他堕落到了一个地步，连神也不能够再做什么了。神虽然放弃了受造的族类，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在人身上的目的。一方面，他的确放弃了亚当族类，但是另一面，他从那堕落的族类当中呼召出来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要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新的起头。按照圣经，亚当是受造族类的元首，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元首。亚伯拉罕成了一个新的族类的元首，神有他的路来达成他的目的。不管撒旦的煽动或者是人的背叛，神仍然是神，他是主宰一切的。神似乎说，好吧，我要放弃亚当族类了。但是在他的主宰之下，他拣选了一个人做他新族类的元首。这个拣选，这个选择，乃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做的。神是这样的计划，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实行。在神那里有一个时间表，在他的时间表里头，他放弃了亚当族类，他呼召了亚伯拉罕做新族类的头。
高弟兄啊，
嗯哼，
我觉得人真的是每下愈况啊，人的堕落啊，的的确确可以说啊，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首先人不运用他的灵，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凭着魂行动，那最后他就照着他的肉体来行事，到末了人就堕落到一个地步，就完全不在乎神了。
对，
以至于人还集体起来背叛神，人要高举自己的名而完全弃绝神。
其实像 这种的情形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也是到处可见。
嗯，
人都在高举自己的名，为自己制造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神。
对，就像信息所说的一样，因着人这样的堕落，就使得神呢完全放弃了受造的族类。但是感谢主，虽然是这样，神还是没有放弃他原初在人身上的目的，他仍然要成就他在勇士里面的心意，所以他就来呼召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从他有一个新的起头，也从他开始一个新的族类。我想这个在以后的信息里面呢，我们还会陆续提到。
真的是要感谢主啊，幸好神他没有放弃原初在人身上的那个目的。
对，
好，那么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人类第四次背叛的过程。
现在我们来看这次背叛的过程。在这次的背叛里头，也是在撒旦的煽动之下，人来在一起计划图谋背叛神。撒旦所煽动对神的背叛，常常是以共同图谋开始。历代以来，人类中有过许多次这样背叛神的共谋。第一次发生在巴别，那就是人类背叛神的开始。人类共谋背叛神是做什么呢？他们来到一起，凭着人工造砖，把砖烧透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件事深入的意义却是非常的深奥。按照圣经的全部启示，神的建造从来没有用过砖，神是用他所创造的石头来建造的，就连最终的新耶路撒冷都是用宝石所建造的。石头和砖头不同，石头是神所创造的，砖头是人烧出来的。宝石不但是神所创造的，更是神所变化的。砖头是人用土烧出来的。在巴别，背叛的人烧土做砖，来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埃及的法老也在用砖建造他的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段神的话寓意化，好了解这个故事的表征。按照圣经的记载，土地是为着生长生命的，生长生命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元素。我们晓得在土地里头有产生生命的一切必要元素。看看我们人的身体，我们人的身体要生长，也是要靠土地里的元素。我们所吃的肉类、菜蔬、五谷都是从地来的，这些食物中的一切叫我们得营养和长大的元素都是出自于地。那么烧土做砖是什么意思呢？烧土做砖就是杀死了焚烧了土地中每一项叫生命生长的元素，来为着背叛人的建造。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会认识今天社会上人类的每一项文化都是在烧土做砖，都是杀死了叫生命生长的元素。另一方面，泥土也表征着人性。撒旦所煽动的背叛、烧土做砖的事，不但烧毁了人里面生长生命的元素，还利用人建造背叛神的巴别塔。这就违反了神当初造人的目的。这件发生在巴别塔的事，在同样的原则里头，也发生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要烧土做砖，就需要有很大的劳力。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王的奴役，苦不堪言， 就是在那里烧土做砖。人一否认了神，就必须劳苦才能建造出东西来。全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劳苦建造的记载。这个记载说出人类凭着自己劳力来建造，把神所造的泥土错用了。这个记载就是说，人类建立了一个人为没有神的生活。在巴别所建造的城不能够长出任何的生命来，那里没有神也没有生命。我们看一看人类的文化、社会还有全世界现在的情形，人们在做什么呢？都在烧土做砖，为的是要建造一座没有神没有生命的城。这就是今天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巴别。今天的社会乃是人将神所创造的泥土烧去了其中生长生命的元素，叫他们成为砖头，然后利用这些砖头来建造成的。今天社会上的每一个组织都在烧土做砖，好建造一座没有神又没有生命的巴别城。您见过有哪个社会不是这么做的？您如果见过这样的社会，那必定是教会了。教会不烧土，教会是耕土播种。教会不是在建造一座没有生命又没有神的城，教会是在建造一座有神并且满有生命的城。教会的建造是用宝石，不是用烧土而成的砖头。教会耕土播种并且浇灌，好叫生命的种子就是基督能够成长并且产生材料，好建造神的圣城。这就是教会在这里所应当做的。
高丽兄，我对刚才这段信息里面所说的烧砖啊蛮有感触的。
哦，怎么说呢？
你看啊，今天啊我们生活的这块地呢，原来是为了生命还有生命的生长的，但是啊这个烧砖呢，它把地上的土，就是这些原来可以生长生命的土拿来烧砖，而这一烧啊就把土里面那个生长生命的元素啊给杀死了。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盖房子的砖，
是
我们把它打碎把它磨成粉，然后你拿来种东西，你知道结果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
就是啦，所以啊砖可以盖造很多人的建筑物，
对，
但是啊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用来生长生命了。
你这么说就更清楚了，人背叛神的结果呢，就使人在那里建造一个无神文化的社会。你看今天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分布在哪里，有的文明程度高一点，有的文明程度低一点，但是基本上人都是在这里烧土做砖，都是在这里建造一座一座没有神也没有生命的城。
高弟兄，我非常阿门你所说的。想想看啊，在今天的社会呢，它就是叫人天天在那忙碌奔波，这一个啊就叫人里面那个生命啊被耗尽了。
是，
当然人也就没有心情更没有时间去给神了。
对啊，这真的是人普遍的情形。你看中国字这个忙这个字啊，就是心死了。
哎，高丽兄你这样说的还挺传神的哈。
对啊，你看人的心一旦死了就没有办法生长生命了。
对了，要是说啊人的心死了，那么人就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话还有神的生命了。
所以说啦，如果人今天在这里错误的使用这块地，天天忙碌烧砖，那么人就没有办法得到生命，所以人所建造的也就没有生命了。
您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但是感谢主，今天呢
我们都有教会生活。
Amen。
而教会生活啊，并不是一个烧砖的地方，教会生活乃是一个满了生命的伊甸园。听众朋友们，真的愿主都能够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启示。
人类第四次堕落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叫人类不能够再集居一地了，而要被分散到各地去居住。分散就是分裂，这就是堕落的结果。人凭着自己能力背叛神，他的下场就是分裂，就是人的言语被变乱了，不能再说同样的言语了。在巴别，人的言语被变乱，被混乱了。言语是我们观念的发表和表达，在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就是在教会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说话，因为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只有一个心思。在罗马书15章的第5节到第6节，哥林多前书1章的第10节，还有腓立比书2章第2节，使徒保罗劝信徒要有一样的心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同一个心思，在教会当中都说同样的话，都是一样的观念。教会是巴别的相反的见证，咒诅的结果就是带来混乱。如果在一处的教会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思想和意见，那就表示咒诅已经临到了。我们要确切的认识，我们不应该做咒诅之下的人，我们要说同一样的话，我们要说生命的话，建造教会的话。每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必定会落在神的咒诅之下，我们要当心，不要有不同的意见。在诗篇133篇，神所命定永远生命的福，是要降在合一之上的。所以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警醒，不说不同的事，不要表现我们的聪明或者是机警，不要显露我们比别人更好更高。我们所当做的就是来蒙神祝福的人，我们要蒙神祝福，就是我们要说同样的事。在罗马书第15章第5节到第6节，甚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在教会当中应该只有一个口，因为教会就是一个身体。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是有几个心思，有几个口呢？当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只有一张口。如果我们有两个心思，那么我们就会碰到大难处了。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有祝福，我们有同一的心思，我们有同一的口，我们不应该分散，我们应该有合一。在这个合一里头，会带来神生命的祝福。
在听过了今天的信息以后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一定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人类第四次的堕落和背叛的结果呢，就是分裂还有分散。
的确是，想想看，人今天有这么多的语言，甚至每一种人啊都高举也坚持自己的文化，所以今天虽然有联合国，人却没有真正的合一。人和人之间呢，不光是语言不同，连观念也不同，所以人和人之间也就充满了分歧，甚至有些时候啊，人还充满了对立，充满了敌意。
你说的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啊，就是这样， 这个实在是证明了人就是在那个堕落的影响之下。
是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都回到教会生活里面，就是回到这个神正确的心意里面，脱离啊那种分裂分散的光景。
不单单如此呢，而且啊，我们还是说一样的语言，我们的言语啊不再是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同一个神圣的生命了，我们都是说神圣的，而且是属天的语言。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乃是主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正确的源头，
是
使我们都能够说同样的语言，而这个啊就使我们达到了真实的义了。
Amen。
愿主使我们都能够宝贵今天的教会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生命